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人类真的是地球上唯一懂音乐的生物吗？你看这些鹦鹉跟着鼓点点头，跟着音乐蹦迪，甚至是跟着这灵魂的节奏一起摇摆，这到底是懂音乐还是瞎忙活啊？再看这只在哈佛上班五年的非洲灰鹦鹉，竟然能看懂哈佛同事的暗示，一秒钟就找到被藏起来的腰果。还有这只在修车行学会了模仿引擎声，模仿来电铃声，会把迪 Q 了，还会吹口哨撩正妹要不要一起洗澡的韦小宝鹦鹉。这都啥呀？鹦鹉为什么这么能整活？30年前，科学界否定鹦鹉的智商，认为它们不懂含义，只是学舌。但今天，科学家们钻进了鹦鹉的大脑，发现它们不仅懂数学、能推理，还会看孩子、打电话。更神奇的是，科学家确认鹦鹉与人在智力层面竟然是鬼使神差的趋同进化。所以，鹦鹉到底是不是智慧生物？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鹦鹉到底有多聪明？主人在擦桌子，它就模仿喷壶的声音，而且它还知道要等纸擦一擦了才继续喷水。这只鹦鹉不愿待在笼子里，就假装爪子被卡住了，骗取人类的同情，再成功出门。这只鹦鹉更是能帮主人打游戏，让开火就开火，让开镜就开镜，简直是物理外挂。接着，为了证明这些惊人的操作不是条件反射，2016年有科学家建立了这样一个场景来测试这只凤头鹦鹉飞鸽罗。要找到零食，飞鸽罗就要把桌上的树杈修成木棍，再把零食剥下来。这是逻辑推理，差不多3岁小孩才会做。但只见飞鸽罗3下5除2就搞定了。接着难度增加，树杈换成了松木板，飞鸽罗也是脚踩板子，直接从上面拆下了一根木棍。再换成纸板呢，他也是用会当剪刀剪下来恰好足够坚硬的纸条。然后2023年这个经典的推理实验更是达到了难度的巅峰。这一次飞鸽罗必须完成2步操作，首先用一根带尖的木棍刺破挡在腰果前的薄膜，然后换一根长棍把腰果给剥出来。而且实验开始前呢，研究员还玩阴的把2根棍分别放在了桌子的2端，故意为难飞鸽罗。这实验在人类、婴儿和各种灵长目的猴子、猩猩身上也都做过。通常他们会先拿起一根棍子跑到盒子面前，发现不对劲儿，扔掉，再跑回去拿另一根过来试。但飞鸽罗呢，一眼看穿了，慢悠悠地走过去，一次性把2根小棍打包叼走，来到盒子前一次操作就完成了。这太神了，真的，我承认我第一次被助理测试没有解说的时候呢，我都以为应该是直接拿了一根粉色的长棍去捅啊，我还以为那根短的棍是个垃圾了。这就是号称宠物智力天花板的哥芬式凤头鹦鹉，原产印尼。研究员用10只这样的鹦鹉做测试，7只通过，最快的仅用时35秒。并且实验中研究员有时候还会偷偷的拿掉薄膜，结果鹦鹉们呢也是一眼看穿，不要短棍，直接拿长棍去捅。所以这个实验证实了鹦鹉的确有推理和跨时空前瞻性的规划能力。而且不仅如此呢，还有这只号称史上最聪明的鹦鹉艾尼克斯，它不仅能分辨物体的材质，说出物体的形状，比如这个它就说羊毛、四角。它甚至还能够联想，比如问它哪个发音是黄色，它就能精准的说出是单词 or。还有更有意思的，那就是因为太过于聪明呢，鹦鹉也会被视觉欺骗。比如艾尼克斯就被这个经典的视觉错位图骗到了，和你一样，他认为这两条线段不是一样长的。但这说明什么呢？注意线段上的箭头啊，那是专门来忽悠人类的 3D 脑补建模的必要啊。 也就是说，艾尼克斯和人类一样，有着从 2D 图形脑补出 3D 建模的空间能力，他有着理解事物之间相对关系的全局视角。然后有网友就专门利用这一点整蛊自己家的小鸟，把鹦鹉爱吃的瓜子和水盆打印成照片，鹦鹉半天吃不上来，气得直接把盆子扔到地上，还把鸟窝也打印成照片。鹦鹉看着这小房子好像又能住又生气，大脑跳短路了，还把他的床也打印成照片，最后就直接睡到主人床上，还和主人抢被子了。后来主人把他的鹦鹉兄弟也打印成了一张纸放上来，这个小鹦鹉看到纸片兄弟的那一瞬间吓得直喊救命呐。画面中这些正在修车的是卓阳鹦鹉，性格狂野，精力旺盛，对人类的工业品迷之狂热，对钱包甜点呢也是特别喜欢。本来他们是新西兰的原生物种，大多数生活在南岛杂食，但当西方人把绵羊引入以后呢，这群鹦鹉就嗨了，天天趴在羊背上啄食羊脂肪。起初我们以为这就是这群鹦鹉的怪癖，但是有没有想过脂肪与智力是密切相关的呀？于是最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呢，它们竟然是能直接 PK 人类，触及到鹦鹉甚至是整个鸟类智商天花板的存在啊。比如2020年有科学家告诉啄羊鹦鹉，这里有两罐木罐，黑色的可以兑换食物，橙色的不行。这个很简单呐，鹦鹉秒懂。接着罐子 A 黑色多橙色少，罐子 B 橙色多黑色少，显然鹦鹉要拿 A 罐子。但是两名研究员呢，从两个罐子里拿走木棍，还不让鹦鹉看见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颜色，随后再让鹦鹉选。先考考大家，你会怎么选呢？这是纯赌啊，我哪知道你拿走的是什么。结果答案公布，你看人家鹦鹉，你谁啊，你让我选我就选呐，我要你手里的，你拿走的大概率是黑色，你玩我是吧。果然人类输了，不仅赔了手里的这根，还赔了整罐黑色多的棍子。这是不是有点太聪明了？还有更聪明的测试了，实验员故意安排了一个一定会拿走黑棍的作弊者人类和一个诚实的随机取走木棍的人类，然后两盒木棍还是让鹦鹉选。鹦鹉观察过几次以后呢，就发现了这个作弊者人类。按理说哪怕有作弊者让我们选，我们肯定也选诚实者的那个罐子，那个罐子里的黑罐明显多，所以他手上哪怕不是百分之百的概率一定是黑罐，但这样稳妥啊。结果现在就让鹦鹉选吗？不，研究员还要给他上难度，让两人又在他面前不停地转来转去，干扰他的判断。鹦鹉了直接就是怒了呀，又玩我是吧，那我就根本不按照你们的什么位置记忆概率来选了，直接记住那个天天作弊的家伙，选他，他手里肯定是黑棍。真的，研究者说这叫做贝叶斯动态推理能力，很高深呐。这是人类在阿波罗登月计划期间有了足够强大的计算机才正式吃透并运用到太空制导的巅峰算法。就连二战期间图灵破译德军密码想用动态贝叶斯都力不从心呐。总之这很神，贝叶斯公式背后的人类智力算力发展史我们会员频道细说，但这里啄羊鹦鹉展现出的统计逻辑和心理学洞察力已经远超人类的幼儿，我觉得这至少12岁了吧。但等等，这不合理啊，如果一只鹦鹉懂逻辑，会贝叶斯，还会前瞻性规划，在我们传统的生物学认知里，这不是应该必须有一个硕大的脑子吗？鹦鹉的脑子就像一颗荔枝，特别平滑呀，连褶皱都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在鸟类的进化史上，它们为了飞行必须减重，于是沉重的下巴和牙齿变成了轻盈的鸟喙，骨骼变成了中空，而大脑呢也渐渐变成了压缩包。 人类的大脑靠狂堆褶皱来增加面积，从而增加神经元数量，鸟类呢则完全不靠褶皱，而是靠聚集的超高密度的神经团块。因此一只鹦鹉的荔枝肉脑子里面塞下的神经元数量完胜一只体积大它100倍的猴子。在人脑当中呢，前额叶是我们拥有高阶认知、逻辑推理、情绪控制和工作记忆的进化恩赐，但最新的研究发现，鸟类的 NCL 区就是我们前额叶的平替。在这个微小又平滑的区域里，它被硬生生的塞进了十几亿甚至二十几亿的神经元，密度远超人类大脑十倍甚至是二十多倍。如果说人类的大脑是一台体积庞大靠堆显卡堆内存才堆出来的台式机，运行的呢又是一个卡顿复杂高耗能的 Windows 系统，那么鹦鹉的大脑就是一台装了 iOS 系统和超强 A20 芯片的小巧智能手机。而且我们是不是好像看到了 A 系列手机芯片换个壳也能当 MacBook Neo 来卖电脑啊，会不会我们也会如此被大自然淘汰啊？好了，不遮掩了，我们的祖先曾经过着复杂的群居生活，要合作要结盟，同时也要防止背叛，善于欺骗，察言观色和胡诌八扯，这是我们大脑不断进化的动力。而鹦鹉呢，在雨林里也是成百上千只的庞大鸟群一起生活呀，但他们坚持一夫一妻，于是他们的脑力挑战更大，必须记住上千个同伴的脸和声音，必须知道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必须懂得讨好伴侣，安抚对方的情绪。所以他们和我们一样，会给孩子取名字，会有同理心，会合作，甚至还会共情和脸红。而且鹦鹉主要吃坚果种子和热带水果，所以他们得用脑子记住热带雨林里的哪棵树什么时候结果，哪棵树最近是否已经被吃光。另外这些果实呢也是很麻烦的呀，各种外壳果皮毒素简直就是天然的鲁班锁智商考场。还有一个层面，那就是大自然赐予了鹦鹉几乎和人类一样长的成年寿命。有明确科学记录的最长寿鹦鹉是这位叫做饼干的凤头鹦鹉，从1933年大萧条一直活到了2016年，享年83岁。因此他们的知识、智慧和经验也可以像人类一样传承，而非像章鱼那样天生没爹，全靠自学，还寿命极短。你见过刷短视频上瘾的鹦鹉吗？这只小鸟不仅会滑，还会专门找自己的播放列表戳自己爱看的博主。还有这只叫艾丽的鹦鹉，晚上不玩一会儿 iPad 都拒绝回笼子睡觉。这只更神，看到影片里的鹦鹉呢，还会主动滑出评论区，疯狂输入表情包，这是要跟影片里的鹦鹉表白吗？还有这位主人哭诉着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鹦鹉是爷爷留下的，陪了他爷爷快40年，但爷爷只当他是宠物，始终把他关在笼子里，不和他交流。可鹦鹉后来慢慢发现，手机铃声只要响起，爷爷就会开口说话，而且说很久很久。于是他就专门学会了手机铃声，希望这样就能有人类和自己说话了。这位主人把他接回家后，听到爷爷那段复古的手机铃声，当场泪奔了。这也绝对不是鹦鹉曾经的个例，到了2023年，更是有来自麻省理工的科学家做了这样一个逆天的实验。他们找了15只宠物鹦鹉，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家庭当中，然后他们给这些鹦鹉每人发了一个专用的平板电脑，他们只要用喙啄荧幕上的某张鹦鹉的照片，就会立刻向那只鹦鹉发起视频通话。实验开始后，人类发现这些鹦鹉之间竟然建立起了深厚的网友关系，还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图谱网。真的，古鱼是没啥好办法让鹦鹉学会建群，否则出现什么四只鹦鹉建六个群的奇观，我也一点都不意外呀。总之，这个实验当中，每当视频电话接通，两只相隔千里的鹦鹉呢，就会隔着荧幕一起唱歌，一起整理羽毛，一起玩耍。他们完全理解网络那端存在一个真实的伙伴。在参与测试的鹦鹉中呢，有两只因为年纪大且受过心理创伤，始终不愿意飞。结果在几次视频通话以后，他们竟然也跟着网友学起了拍打翅膀，并且开始更频繁地尝试飞行。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非人类物种中观察到了通过数字设备进行跨越物理空间的社会技能传承。而且他们还在网聊的时候呢，给对方起网名。这个是怎么听出来他们网名的？其实早在2011年，康奈尔大学的卡尔教授就曾潜入委内瑞拉的原始丛林，帮我们破解了鹦鹉名字的奥秘。他当时在17个野生绿腰鹦鹉的巢穴里偷偷安装了微型麦克风，然后发现当鹦鹉宝宝破壳以后呢，父母给他喂食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名字。父母会对着幼鸟 A 发出一段特定的叫声，幼鸟 A 就在巢穴里不断的练习，直到完美掌握。这串叫声就是父母给他取的名字。然后同一个巢穴里兄弟姐妹之间的特定叫声还都非常像，就像人类的王大、王二、王三、王四。这说明每只鹦鹉都不是大自然中面目模糊的群演，而是被父母赐予过名字的生灵。他们清楚地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其他的鹦鹉、其他的人类也同我一样是独立的个体。他们甚至因此进化出了比人类更发达的同理心。两只非洲灰鹦鹉被关在透明的隔间里，隔间前坐着研究员。这个实验中，铁圈就是钱，每个铁圈能换到一颗零食。现在研究员开始搞事情了，他给右边的鹦鹉 A 一大堆钱，但却关上了他的购买窗口。而隔壁的鹦鹉 B 呢，购买窗口虽然敞开，却身无分文。类似的实验在黑猩猩、猴子身上做过无数次，我们也都专门介绍过，甚至做实验的大神德瓦尔还专门说，这就是华尔街正在发生的故事。灵长类动物本来就是基因的奴隶，我们被达尔文的恶犬算得死死的。如果我们是华尔街的鹦鹉 A， 那么宁愿破产，也绝不会把钱白白送给正在占领华尔街的鹦鹉 B。 但是这两只鹦鹉呢，只见鹦鹉 A 看了一眼隔壁的鹦鹉 B，主动叼起一枚钱币，通过隔板上的小孔把钱传给了他。他在接过钱呢，找人类买了一颗零食。接着鹦鹉 A 再转身叼起第二枚、第三枚、第四枚，依次递过来。他就这样白白的把钱送给了同伴 B。 你可能觉得这不叫同理心，而叫傻，叫人善被人欺。但是第二天的实验，昨天的鹦鹉 B 变成了富豪，他也会反过来把钱毫不犹豫的一块一块的塞给鹦鹉 A。 而你可能继续要问，会不会 A 换零食再传过去给 B 分享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科学家也正是从这些实验当中发现了灵长类、人类和鹦鹉的最大区别。我们的赠与是建立在合作与投桃报李的这种低级逻辑上，而这个实验为了证明什么呢？就是为了论证鹦鹉的赠与与低级的投桃报李无关，这是一种纯粹的同情和同理心，我看着你吃我也爽。这绝不是鹦鹉曾经的个例啊！还记得开头那只号称有史以来最聪明的鹦鹉艾利克斯吗？它也有很多类似的感人故事。当时与他搭档的研究员是哈佛大学备受争议的女博士艾琳。起初艾琳经常端着咖啡在实验室，有一次一只杯子摔了，她本以为是鹦鹉艾利克斯干的，于是对他大吼，但后来发现是自己没放好啊，于是他就对鹦鹉抱歉地说 I'm sorry。 没多久以后呢，艾利克斯咬碎了艾琳熬夜写完关乎他饭碗和命运的项目经费申请书，艾琳崩溃大哭啊。这时艾利克斯居然低下头怯生生地也说了一句 I'm sorry, I'm sorry。艾琳瞬间心软，接受了道歉。还有一次，1990年，艾利克斯感染了致命的曲霉菌病，艾琳倾家荡产，刷爆信用卡，买飞机抱着他飞到佛罗里达去做手术。在氧气舱和雾化室里，这只平时颐指气使、奴役所有研究员的霸道总裁鸟显得极其虚弱。每次雾化定时器一响，它就会发出微弱而可怜的哀求：“我想回去。”我想回去，他知道艾琳一定会救自己。总之，到了2018年，又有科学家论证了一个30年前艾琳就进行过的猜想，鹦鹉有复杂的情绪波动。30年前艾琳说，他通过艾利克斯眼眶周围羽毛稀疏的那层区域呢， 观察到了脸红的现象。当他说完这话时，主流科学界差点把他当成神棍给除名了呀。但现在呢，科学家找来了体型巨大的蓝黄金刚鹦鹉，他们眼睛周围有一圈明显的裸露皮肤，然后他们为鹦鹉设置了两个场景，一个是把他们单独留在房间当中，一个是让他们最熟悉的饲养员走进来，温柔地和他们说话，抚摸他们。这时研究员发现，他们眼圈周围的那些白色皮肤竟然真的肉眼可见变成了粉色，这跟人类害羞、激动和感到幸福时脸颊充血出现脸红是一模一样的原理啊！看来鹦鹉真的是这个大自然为万物之灵准备的另一个备份。时间回到1974年，当时的艾琳不过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比较心理学博士。一天晚上，他正坐在沙发上观看一部有关黑猩猩的纪录片，科学家教会了黑猩猩打手语认识物体。艾琳脑子里忽然就闪过一个念头，黑猩猩固然聪明，但他们缺少能说话的声带。可我知道一种也很聪明的动物啊，鹦鹉。鹦鹉可以说话，那我们是否能通过训练鹦鹉教它人话，再和它进行交流呢？为什么那么多科学家当初只有艾琳想到了用鹦鹉？因为说来凄凉，艾琳从小生活在一个像冰箱一样冷漠的家庭中，母亲经常抱怨艾琳，说生下她毁了自己的一生。在妈妈的眼里，艾琳就是一个玉竹，把她永久性的困在了没完没了的家务当中。16岁时妈妈去世，艾琳在繁重的学习之余又接过了妈妈所有的工作，为喜怒无常患有 PTSD 的老兵父亲和三个弟弟妹妹做饭打扫。艾琳极度缺乏社交，是靠着一只没有名字的廉价小鹦鹉才获得了童年唯一的爱。后来她进入哈佛和麻省理工，成了罕见的女化学博士。但这时呢，她又遭到了严重的性别歧视，经常被问你订婚了打算什么时候退学。接着故事就来到了1974年的这个念头，他因此决定转行研究动物，研究鹦鹉。然后在芝加哥的一家宠物店里，店员随手从笼子里掏出一个惊恐万分被剪断翅膀扔在地上流血的一岁灰鹦鹉艾尼克斯。从此以后，两个被世界冷落的灵魂就这样相遇了。起初艾尼克斯学得很慢，不是拒绝开口就是发出怪声，但后来艾琳琢磨出一套激将法，那就是和助手演戏。艾琳拿一个三角形问助手他有几个角，助手会模仿鹦鹉的神态和语调说出三，然后得到临时奖励。这激起了艾尼克斯的胜负欲啊，他终于开口说话，并且很快掌握了大约50个单词。这时艾尼克斯开始说出自己的诉求。
Wanna go eat dinner?
I know. It's time to eat dinner, sweetie.
Wanna go back?
You wanna go back?
I want corn. Soft corn.
Soft corn. Good parrot.
有时候还会调皮，故意模仿艾琳的语气反问艾琳：这是什么颜色？那是什么发音？有一天，艾琳拿给他一颗红苹果，问他这是啥？艾尼克斯盯着看了好一会儿啊。因为他从未见过苹果，根本没有 Apple 这个概念。但是艾尼克斯在尝过一口苹果以后竟然说 Binary。 我天，艾琳心脏蹦蹦的跳，什么是 Binary？ 这是香蕉 Banana 加上樱桃 Cherry 的自创组合词啊！艾尼克斯竟然本能的开始造词，而且通过这新造的 Binary 来表示，虽然我不知道这是啥，但它吃起来像香蕉一样甜，看上去却又像樱桃一样红，所以它是 Binary。 果然按照这个逻辑继续实验呢，艾尼克斯又给杏仁取名软木坚果，认为它是软木塞和坚果的组合。又有一次艾琳给他尝了一块好吃的蛋糕，他也没有见过蛋糕啊，脑海里根本没有 cake 这个概念呢，但他却脱口而出 What a yummy bread, want yummy bread。 Yummy 是好吃的意思， bread 是面包的意思。他竟然还会跨感官造词，用味觉加视觉造出了 yummy bread 这个代指蛋糕的新词。虽然艾琳和艾尼克斯取得了如此重大的进展，但在整个1980年代，学术界却正在举办一场旨在全面绞杀动物语言研究的批斗大会。 权威专家们无情地嘲笑艾琳，认为动物全是没有思想的机器，科学和自然杂志连看都不看他的论文就拒稿。艾琳经费断绝，瘦了30斤，为了省钱每天只吃豆腐，冬天把暖气开到13度。但每当他绝望崩溃时，艾尼克斯都能共情他的悲伤。当艾琳抚摸他时，他眼角的皮肤会因为共情而泛起红晕。但是为了获得学术界的认可了，艾琳不得不用大量重复的测试来折磨艾尼克斯。艾尼克斯烦透了，为了表示抗议，当被问到哪个是绿色钥匙的时候呢，他故意把所有的错误答案全报一遍，或者在嘴里说绿色的，爪子却直接将实验台上的绿布连同实验盘一起掀翻，随后还用屁股对着艾琳。有一次测试盘子里有2个、3个和6个方块，艾琳问3个方块是什么颜色的，艾尼克斯突然盯着他镇定地说5。艾琳傻了，盘子里没有5这个概念呢。但看上去艾尼克斯这次又不像是在闹脾气，于是艾琳机智地反问，那5个方块是什么颜色的呢？艾尼克斯立刻回答，那没有。原来他这是在用一种半开玩笑半叛逆的方式向人类展示了他理解了虚无零这个连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都感到抽象的概念呢。真的，人类对零的理解至少是幼儿园大班之前，这都很难很难。包括文明发展史上数字零，这也是直到公元后才在古印度建立起来的抽象概念，古希腊当年那么厉害都没有搞定呢。后来正是因为这个概念零的发现，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艾琳这30年的坚持不懈。鹦鹉或许真的有智慧，而这时呢，时间已经来到了2005年，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古早影片都是当时艾尼克斯被学术界认可后参加各种脱口秀和访谈节目的片段。30年来，艾琳一直把艾尼克斯当作拥有人类心智的朋友，直到有一天艾琳把他带回家，可艾尼克斯却突然发出惊恐的尖叫，几乎要疯掉。原来窗外有一对正在筑巢的猫头鹰。艾尼克斯这辈子在实验室里长大，从未见过猫头鹰，但那一刻他写在 DNA 里的恐惧却爆发了。艾琳拉上窗帘，但艾尼克斯依旧懂得客体的永存性，他依旧在绝望的尖叫。那一刻艾琳悲伤地意识到，他终究是属于荒野，属于大自然，自己永远无法真正的拥有他。2007年9月6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傍晚，31岁的艾尼克斯被放回了实验室的笼子。艾琳准备关灯离开，艾尼克斯像往常一样对他说 You be good, I love you。 艾琳回 I love you too。 艾尼克斯问，明天你会来吗？艾琳答，是的，我明天会来。然而第二天一早，艾琳收到了一封邮件，悲伤恐怕是艾尼克斯，他昨晚死于心脏病突发，终究没有等到再相见的明天。艾尼克斯死后登上了《经济学人》的副稿，获得了全世界的默哀。在成千上万的信件中，有一个叫做雷恩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写道，多年前我因为患病而失去了一切，无数次我看着药片发呆想结束，直到我看到了艾尼克斯和艾琳的故事，一个微小的生灵尚且在努力地理解这个世界，我突然找到了活下去的奇迹。那一刻艾琳也终于释怀了，这30年的屈辱不仅仅是为了证明科学，更是因为这只一磅重的鸟拯救了无数人类的灵魂。后来艾琳为了纪念艾尼克斯出版了这本回忆录，真的是一本深情的科学之书啊，推荐给大家。66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在树梢上拿到了大自然的考卷，而鹦鹉的祖先呢，也同时在树梢上拿到了同一张考卷。或许我们真的不是得分最高的那一个，人类用这颗庞大长满褶皱的大脑算出了微积分，造出了核武器，却也带来了无休止的自私、猜忌、战争以及对同类和地球的残暴。而鹦鹉呢，用他们的小脑袋不仅解开了同样的逻辑试卷，甚至还在物竞天择的残酷进化之路上保留了人类最渴望却也最容易丢失的两样东西，毫无保留的同理心与爱。 其实鹦鹉不会成为人类，它们也没必要成为人类。人类并不是生物进化的顶点，甚至可能是一场灾难。天文学家卡尔萨根曾经说，我们是宇宙感知自身的途径。在浩瀚荒芜的宇宙里，物质是死寂的，直到大自然在两条平行的进化线上分别点燃了两团意识的火花，一团是在长满褶皱的大脑皮层里，一团是只有荔枝大小平滑的 NCL 区当中。虽然硬件完全不同，但当人类仰望星空时，当鹦鹉看着镜子问我是什么颜色的时候，宇宙在此刻同时睁开了两双眼睛。鹦鹉戳不出芯片，也不需要造出人工智能，它们是属于天空的文明，它们的翅膀象征着自由，这已经是生命最奢侈的境界了。或许鹦鹉只是在这座钢铁森林里偶尔陪人类玩游戏吧。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知道鹦鹉聪明，但没想到这么聪明，感觉这到底是谁在实验谁呀？